亲爱的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站在怀抱里，站在家中，哦，站在荣耀的里面，怎么何等的满足，何等的喜乐，因为再一次的我们被你所摸着，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你的。当我们在你的荣耀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你的百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属于你的。哦，纵然不论这个世界的怎么样的起伏，不论前面的路怎么高低，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深信，我们是在你的看顾、你的保守、你的带领的里面。哦，怎样的话语所说，少壮的时常会挨饿，但依靠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哦，何等宝贵的应许，何等真实的应许，过去怎么走过来到今天，哦，你的话语、你的应许一句都没有落空。专门相信在前面的日子也照你的应许说，义人的路是越走越明，好像日头升到正午一样。哦，我们就要紧紧跟从你，我们就单单的来仰望你，我们就定义长生在你的里面。恩待我们，恩待你的百姓，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的教会。哦，让我们不仅活在你荣耀当中，也让我们在这世代能够见证你这位荣耀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就从43节一直读到54节，43节到54节。我们先来读一遍43到54，我们起来读。过了那两天，
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因为耶稣自己做过见证说，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到了加利利，加利利人既然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就接待他，因为他们也是上去过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人，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给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先要先把整个的约翰的思想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第三章讲到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很明显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这个 Jew, 一个犹太人。到了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一个妇人叫做撒玛利亚妇人。到了这个四章的末了，这边讲到有一个的大臣，当然这可以有更多的讨论，到底这个大臣是犹太人呢，是这个外邦人呢，是哪一种的大臣呢？不过一般的解经家都会同意这个大臣是一个外邦人。那我说约翰的思想是什么？约翰的思想是说，救恩不仅临到犹太人，救恩还临到撒玛利亚人。 而且救恩还临到外邦人。原来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需要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来不仅是拯救犹太人，不论是还拯救这个所谓的撒玛利亚人，当然还拯救叫做外邦人。所以跟前面那句话说啊，这些撒玛利亚人，你真是救世主。真的，这个的撒玛利亚的这群人，甚至比犹太人，他们在等候这个弥赛亚，他们所谓的知道的信，准备比较准确的知道的信，还不如啊这些撒玛利亚人呢、啊。他们耶稣说你们信了你们不知道，但是他们遇见耶稣以后，他们就知道不仅耶稣是救主，不仅耶稣是救犹太人，是也是救撒玛利亚人，甚至做一个宣告，耶稣是拯救世人。所以这段的经文完了以后，就这个撒玛利亚就接了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有这个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大臣呢，那当然是很明显，这个大臣跟尼哥底母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大臣呢，是等于说罗马派来的，所以是一个外邦人，可以这样的说。这是一些解经家啊，在这边分析的时候，为什么这时候要记载这段经文？那另外一个呢，很有意思的，在这个所谓的啊，以前呢，在这个所谓加百隆啊，在这个地方啊，这边说到了，这是耶稣在加利行的第二个神迹，很有意思的。这边讲到神迹呢，在第一次在这个酒席的行过一个神迹，那这边再行一个神迹。那我们以前呢，这个谈的蛮多的。当约翰记载神迹的时候，他不是用这个所谓的 miracle， 他是用这个 signs and wonders， 意思说呢，神迹的本身不是最后的目的，神迹的本身是要给我们带出一个所谓的 understanding。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为什么神要行这件事情。所以呢，好像一个 sign 一样，好像一个你开车经过一个 stop sign， 你看到一个 sign 你就知道这个 sign 是代表什么意思。所以呢，约翰一直在提醒神迹的重要，但神迹的 主要的这个价值不在于神迹的本身，乃是在神迹所表达的所彰显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上次我们提过，神迹的本身不能够制造信心，或是说信心不能够建造在神迹上，信心是要建立在神的自己。那这个有点还是有点，那牧师，那具体可以怎么说？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神迹其实是 confirm， 是 backup， 也不应该用 backup 这个字，是证明 confirm 神的话是出于神，所以才会有神迹。让我再讲一次，整个的信心不能够建立在神迹上，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神迹好像一个指，好像一个 sign， 一个指标一样，指向神。你有困难吗？就找神。那神在哪里不晓得？这个尼哥底母到底神在？所以有个 sign。那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神在哪里？有个 sign， 因为耶稣说出他的问题来。那很明显，尼哥底母直接我要神迹奇事啊，因为若不在上有神的同在，不会有神迹。所以倒过来，如果有神的同在，我就可以找神迹。所以神迹其实好像一个记号，像一个 sign， 神在哪里？那你遇见神手才能够建立你的信心。那怎么建立你的信心？当神讲话的时候，你是否相信神的话？是否？那这个从基本开始，今天神的话在圣经里面都这么清楚。常有人说，牧师神都不跟我讲话，神我讲话我愿意照神的话去做。那底下就问你有没有读圣经，读圣经懂了多少圣经？我不说你每节都懂，我也不是每节都懂，但是在懂的当中你照神的话去做多少。如果神的话你也不去读，不看重人神的话，也不去思想，以至于当你懂的也不去做，请问神要向你显现对你说话吗？因为神说，欧永亮，我连白纸黑字跟你讲你都不信，你都不听，你还要跟你讲话，讲了你就会听吗？你只是我只是说，神啊，我不需要读圣经，你只要跟我讲话，你要的只是神迹而已。但是神很知道，我们不读前面就知道， 主耶稣不把他自己交给人，因为他知道人的心是怎么样一个心，人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耶稣知道人，人搞不清楚他都知道。所以撒玛利亚妇人的问题他一直在讲就知道。所以呢，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一直讲一件事情，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你肯信吗？当你相信不相信有几个阶段，你真相信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拯救吗？第二个，当你相信的时候你怎么相信？有时候你觉得抽象，所以需要知道有人告诉你，主要神的话语告诉你，神自己耶稣就神道成肉身。那怎么知道？当你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因为信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随着你 confirm 你所信。 OK， 我们还是再讲信心，回到这地方来，43节到45节，主耶稣不在撒玛利亚待了两天吗？然后继续就往前走，然后就往加利去。因为耶稣自己曾做过见证，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解经家一直都同意，就这句话其实在马太马可都有 记载同 类似这句话。但是到底耶稣是对谁说的？对哪个地方人说？是对耶路撒冷的人说呢？还是对加利人说呢？等等等等，还是对哪个人说？没有一个非常肯定。但是不论是口肯定不肯定啊，就是说决定是在耶路撒冷呢，对耶路撒冷说，对谁说？对这个法利赛人说，还对外邦人说？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因为人从来不可能从神的角度来认识这位神，或者从神的角度来认识神作为，人总是从人的角度。所以为什么在很多的信仰里面有叫多神？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但是我们需要神，我们就造个神，或者我们希望有神认识这位神，我们就造个神。甚至你看保罗跑到雅典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告诉我，哦，好多的偶像，好多的用现代话叫神主牌，但是还有一个牌子叫未知名的神，就不知道名字的神，意思说呢，他怕的这个神哪一个漏神漏掉。我们的信仰的宝贵是在于，我们不是去揣摩这位神怎么样的神，我们更不是去猜，我们也不是封神，哦，这个人好一点呢，等下我再提提这方面。我们是启示，是神来到地上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一位，他是怎么样一位神，而且更要紧，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与神亲近，而且更重要的，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有恩典有真理，他不仅显明神是这位真理的神是怎么样的神，蛮有恩典，恩典到个程度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整个信仰不需要猜的，我们整个信仰只需说你要不要信，我们的信仰不需要去猜，我们的信仰只是问你要不要信。牧师我要信，但我搞不清楚怎么信，这就问题了。这有两，起码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所以呢，神的话是很重要，不然你还不知道信什么。但是神的灵是相同的重要。讲神的话的时候，你没有神的灵帮助你，你只是说个道理，甚至更加会所谓的争论讨论。或许那个听的人，如果只有神的话告诉他，没有神的灵感动，或者祷告神的灵感动，他不受感动。所以圣灵来是叫我们为什么？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责备那个字就是 conviction 的意思。他那边所谓的 convict 我们，从这几个角度来 convict 我们。那为什么一个人很难受圣灵感动？是因为他骄傲啊。或者祷告，我们叫信主人为什么这么很难受圣灵的感动啊？带领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常这样说，但为什么这么难圣灵感动啊？就我们感不到，感觉不到圣灵感，因为我们没有破碎啊。就讲这个东西，骄傲破碎，怎么去对付骄傲就破碎一破碎一谦卑，你就发现神的灵就可以做工。昨天下午在一个聚会里面啊，这些都比较是企业界，这个负责同工啊，这个长老梁就跟我说，跟我们两个人说了，他跑过来，因为长老出门不在， 所以他牧师我们现在好喜欢听的。那讲了以后我说谢谢感谢主，但是这以前听不懂你讲什么。他说的，所以我讲不说我讲的多好，他们这些人听不懂我讲什么。然后他补一句话，因为他们刚信主。那刚信主也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我思想，因为他网友讲我就很多思想，刚信主就听不懂我讲吗？ No， 因为如果入门的时候他的信主不是因为他谦卑，不是因为他破碎，他只是觉得信耶稣很厉害，病得医治，事业有问题就可以发达，还是没有真正碰到生命的源头，叫做我们需要这位生命的源头，叫主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残，是所谓的这个残废的，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灵是死的，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整个是活在罪的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想听也听不见，看也看不明白。直到信主以后，那很有意思的，所以有人家就常有人这样说，牧师我请你去为哪个地方祷告，祷告我们叫怎么我们的公司就出事，我们怎么部门就出事，我们都以为信耶稣了就反而因为好像的以前做的错的事情一些弊端呢就被发现出来。请问我们的神就是不是圣洁的神啊？你把他邀进你的家，邀进你的办公室，邀进你的公司，他带着下去吗？如果你的家，你的办公室是乱七八糟的，不过你邀他来啊，他说那我就来。不过他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读的，他耶稣做第一件事情干什么？跑到圣殿干什么？就清洁清洁啊。所以呢，感谢主，这些人所以昨天有一个人做见证报纸都登出来的，突然我不是突然，现在我也记不到他名字叫什么，反正这个报纸这个几个电台都登他的事情，他做见证，他说去年信耶稣的时候，他只是因为妻子孩子要他信耶稣这么久，所以用他的话，他真的很坦白，就是讨他们喜悦，我就信耶稣好。他用这叫我就巴结他们，这企业界蛮厉害的，他说为了妻子孩子，然后完了以后没想到就出事，他这次走吧，最后他做一件事情，他说我就天天的，后来信了耶稣了，那怎么办呢？走投无路，他发现他整个的困难时候找一个人进来帮他，那整个生意又起来以后，那个人进来就把整个生意全都抢走，等于他努力的这个全部没有，是他把这个人找进来，这个人把这个就一起把他弄走，试着，但也不靠他一个人，那整个他觉得他是一定要努力，他最后他说我不能不奋斗，所以而且他在员工的面前表明他还是负责，他不能够把后面这种事情讲出来，他非常压力非常大。不感谢主，他去年复活节受洗，所以这样子走过来。那他有一件事情，他说以前我读圣经都是在研究圣经，他并不说是个神的话，所以他还蛮仔细。不过读到主导文的时候，他觉得很重要，他要背主导文，所以他就常常背主导文。那感谢主，现在神就慢慢带领他过来，所以他转折。你要知道昨天我昨天在那边讲道讲什么吗？讲哪段经文吗？不是我早告诉他们要讲主导文，我是到了那时候才跟那个打荧幕的那个童工说今天我要主导，因为在周二晨周五的时候还有那个全教会祷告会，我也讲这个经文。因为我觉得今天如果你不明白主导文，如果你不用主导文，我觉得太可惜了。我不能够用来说你犯罪，我没有这意思，因为这是唯一主耶稣基督教门徒的，而且是祷告，是门徒要求主耶稣教的，不是教医病赶鬼，不是教讲道，是教主耶稣你教我们怎么祷告。 OK anyway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时他做见证还是讲一件事情，神的大能怎么帮助了他，对不对？当然对，好不好？我觉得好得不得了。但是我一直在等一件事情，是否这弟兄会讲讲？ 他以前的生命还没有信耶稣是活在罪中。我不一定要说乱放火那种啊，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认识神，离开神，不照神的旨意，不照神的这个原则去做，基本上这个人就活在罪中，是不是这样说？牧师，你想讲这个讲什么？今天太多人信耶稣，只是为了好处，只是为了罪得赦免，只是为了所谓啊罪得赦免也要也要，好叫我有得平安，好叫我跟耶稣这个我相信他是神，我就求什么他就给我什么，身体得医治啊，事业发达。我再说，你一定要从主导文的角度来看，那个的生活用你饮食求你今日吃个，那是在后面，前面很重要。你有没有尊他的名为圣？你有没有愿他的国降临，让他来占生命掌权？你有没有愿意他的旨意透过你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后面段的祷告是不管用的。这就是那段主导文，不是 what to say，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千万不要把主导文背一遍了，不要一天背两遍就了事。那一段经文不是告诉你背怎么说，是告诉你 how to say it， 就你整个的祷告生活的重点在哪里，你的 priority 在哪里，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所以当我讲到这个主导文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都尊你为圣。上个礼拜当我们也提过这个，为什么需要一个钟头敬拜？如果你觉得不耐烦，我们要操练，真的，你要操练到程度，愿人都尊你名为圣，愿前面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你还没有遇到这位天上父，你的主导文再背是不管用。这是有一个解经家说的，除非你相信这位神在天上神是你的父，因为这段经文是对儿女来说的，不是对一个宗教徒基督教徒来讲，他是对神的儿女来说，你们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位天上的神也是你的父，然后你认识他吗？愿人都尊你们为圣。我已经说过，在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如果是他的姓的话，他的名是什么？他的名是医治，他的名是耶和华拉法，是医治，耶和华惊奇是得胜，耶和华是这个是那个，所以你认识是什么？这需要圣灵的帮助，这需要神的话语告诉你，启示你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否则你还不晓得耶和华是他的姓，然后他的名叫医治，叫正直，叫公义。那不仅需要有神的话，需要圣灵来告诉你，需要圣灵来帮助，因为只有神的灵与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凡被圣灵引领都是神的儿女。我也讲过这个，不是因为圣经这样说，不是欧牧师说哦，你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女。 No， 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我没有资格，我没有这个本领说你是神的儿女，只有谁可以帮助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啊？只有圣灵啊，这神的话说的，不是我说的。你读读罗马书第八章，凡被圣灵引导都是神的儿女，如果没有被圣灵引导，那个叫做我们所受的不再是一个奴仆的心，那是奴仆啊。奴仆就要讲你的那个积功德，讲你的努力，讲你的果效，但是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不是因为你做得好不好。请问有个父母，就孩子就如果他考试考不及格好，你就把他赶走吗？你就说这么差劲不要做我儿子吗？没有这种事情，他一定会爱你，一定会帮助你。所以今天在整个信仰，我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是什么？不是我因为得到这个哦，牧师啊，你这个能够，你蛮有些果效，工作有些什么能力啊？牧师怎么得到这个能力？当然很多传统怎么祷告，怎么讲道，怎么治理教会，其实那个都不重要。我不说服事是重要，我一说你的追求，这不是你的重点。你的追求是什么？你的追求更加知道神，你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更知道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我在说离开这一点前，我要说实在的，敬拜是把你我从地上带到天上。 祷告是把神的旨意从天上带到地上。敬拜是把我们每个人把你自己从地上带到天上。祷告是干什么？祷告是神的旨意，神自己把它带到地上，或神的旨意透过在地上的你我显明在地上。所以原来祷告是包括先有敬拜赞美，前面那个是很重要，神的话神的灵让你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愿都尊名，后面这时候你所求的就神的旨意，你求神的就知道你在神的面前的地位，神有权柄，你是神的儿女，自然而然就会有权柄，然后借着神给你的权柄用你现在有的资源就产生能力。纵然你的资源现在非常的少，不过是五饼二鱼，但是因着是出于神的权柄，以至于你用你手中资源的时候可以喂饱几千人。这就是愿的国降临呢，然后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信心，这是一个基督徒的把握，然后这些在你里面认识这位神手，真的吗？如果你还正问一句话，像亚伯拉罕在问，真的我要生孩子吗？所以当你的信心是对的时候，神跟神的应许抓住的时候，神迹奇事就会随着你，因为神迹奇事一定要 confirm 神的话是不会落空，神应许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神所应许的神的话一句不会落空。 OK， 还是回到这节经文来。第一个，神的救恩临到犹太人、撒玛利亚人，还有临到这个所谓的外邦人。临到的时候只跟一件事情有关，整个救恩都主耶稣预备道成肉，是跟你的信心有关。刚刚我已经讲了这么多的信心，在尼哥底母身上他要追求神迹，撒玛利亚人惊到神迹，叫做这个主耶稣讲出他过去的光景、现在光景，然后这个的外邦人更是要求你医治我。再说这些的神迹只是 confirm 一个人的信心，人不能够建立他的信心，不能够建立在神迹奇事上。这是我走了这几十年来，从福音派走到灵恩派，今天太多人把信心建立在神迹奇事，一次祷告没有事情发生，哦，他为什么信心？因为神医治了他。最后再有事情发生，他祷告没有事情发生，第二次没有事情，第三次再不祷告他不信。哎，这两天有没有看新闻？有一个新闻是一个是庙公子还是什么，是主持庙的。他说神，他说他的拜的那个神呢、他在拜的时候，去年的时候神启示他，这个时候什么时候他的神来启示他，今年这个时候要下大雨，只有他的庙四周不会下雨。有没有听到他讲？他突然发现，第一个好像没有下雨。他就问，为什么不下雨？你去年告，因为他宣告啊，他 Facebook 也出来什么什么啊，是不是 Facebook？ 他宣告啊，他把那个神挂在，因为在电视上你看得见，他把那个神背在这个胸口上，叫去，然后就这样，哦，那是真的很生气的。然后他就出来，所以神告诉他，他的那个神告诉他，那个神就这么有偶像，这么大一个，对不对？然后告诉他，今年这个时候都会下雨，就这个乡这个镇啊，但是他的庙好像不会下雨。一天不是这样，两天都没下雨，都要下雨，但他没下雨，所以他生气。他说：“你告诉我，我都告诉人家讲，怎么还不下雨？”然后最后他说：“我不干，他不要做主持，他这宣布的，他不干了，他不要干做这个主持。”然后他讲了：“你这个神，我们让我这么丢脸。你如果有兴趣，你可以上电视去看看。”所以好多人去劝他：“哎呀，你不要生神的气。”他跟他不要生那个神，好险跑到这个他家去劝他，这也是电视看。我想最后他说：“好了，算是他弄错还是我听错，不搞这，就说这次我继续他会做这个主人做下去。”我想他面子找回来了，因为几个人劝他嘛，你不要去跟那个。我想想，我真是，我一面笑，因为这样一面我也哭，我里面今天多少基督徒是这样， 一次求不灵，第二次求，第三神啊，你再不听我的话，我就不干，我就不信，不是这样吗？我要问的是你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其实约翰一直在问我们，你的信心，所以约翰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你的信心不是建立在神迹奇事，你的信心是建立在神。你怎么知道信心建立在？因为神讲什么你听什么，以至于你怎么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神，你就发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发现神迹奇就发生，神迹奇是 confirm 诚实其证实你所领受的那个应许是真的，因为给你应许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可以懂得整个逻辑吗？我不说没有神迹奇事，我不说不需要神迹奇事，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次序把它弄好，把它弄对。搞了这几十年，对我来讲，当我把这事情弄得比以前对的时候，因为我发现当我一进到灵恩的时候，我觉得太容易了，为这个人祷告事情就发现站在他前面祷告，他就开始就觉得他很需要这位神。那搞了半天以后，我突然发现我以为这个人信主，但是碰了几次以后，牧师我祷告神都不听。我想以前祷告也是偶然的，是恰刚好碰巧发生，多少人经历过神迹奇，他甚至站起来作见，就他推翻他的见证。你看，这我知道一件事情，神迹奇事不能够，你的信心不能够建在神迹奇上，你的神迹信心建在神的话语。这个就需要特别你读到尼哥底母时，他有神迹奇，耶稣说你要悔改，你就会有神迹奇。跟撒玛利亚夫人说，你要知道认识这位神，你就知道神会那个活水就会淋到你身上。相同的进到这个，这是第二点我要提的。第三个我很快的提一下，就回到这句话，马太马可也出现了，就这个先知啊，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因为我最先提了一下，因为人都是从人的角度去判断事情，然后把这个人分析了，哦，这个人是善人，这个人是圣人，这个人是先知，然后说一件事情，耶稣是神道成肉身，是没有人会相信，包括犹太人在内，包括这些人。 OK， 先不要讲到耶稣，就讲到这时候所谓的先知，这个是好人，这是一个很敬虔的法利赛人，这是一个敬虔的像尼哥底母，这个从人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这是很糟糕。人都是从自己的经验，从自己的知识去判断。当一个人，当神派一个先知来的时候，人也是说，他在我本乡，这跟我现在大安国小一起长大的，他怎么会变成先知呢？你会接受他吗？他在我同个教会跟我一起受洗的，到现在怎么会除外成为一个神拣选的所谓的传道人呢？今天最糟糕的在教会当中是弟兄姊妹不见得服传的这个所谓神呼召的神使用的人，尤其看看年龄，看看那个人的学问，看看那个人的背景，他不会接受。所以神会给传道一个事情，就是给他叫做神迹奇事，来证明，来 confirm 他是神所拣选的仆人。但是很遗憾的，很多时候我发现很多的被神使用的传道，他是从一个很卑微的开始。所以当神迹奇落在他身上的时候，当然一病赶鬼啦，讲预言啦，讲这个先知的话，哦，他慢慢就起来，就成名。但我在北美看到许多这样的传道人，真的蛮许多的，因为都正在这个杂志上或者这个电视上，很多的这种真的灵恩很强，但到最后就在恩典里面，在这个所谓服侍恩典里面，坦白说就软弱就跌倒。这不是用我的 term， 是别人用的 term。 很多的传道人在说这些，很多有些知道登出来，有些还不知道，就在恩典里面就叫堕落。给我想到一件事情，天使长是在神最靠近神，但最容易软弱跌倒甚至堕落，就是越靠近神 越被神用，越在主的面前好像显明，哦，他是神大大用的，因为他不仅讲而已，你看多大的神迹其实在身上。那时候被圣灵更新的常人打电话给我，啊，牧师你要过来，这个人呢为神祷告他活过来，你一定要看看这个人，哦，这个人是从天堂下来的，他走过天堂两个礼拜，然后地狱再走一个礼拜，你一定要看看这个人。我非常尊重这样的人，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没有的不要去批评，人家有了就有，但是你说我就要跟着他跑吗？不见得，不见得。跟他跑有这个恩典有服侍能力是一件事情，如果跟他跑的时候如果生命不对，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记得1987年，现在是2015了，2016，1987年我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两个孩子还小，回到台湾待了5个月，最后一个月也不最后一个月了，就台湾走一趟，就一些教会邀请我，那其他3个月都在中立，是一个教会啊，不是我们的灵粮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灵粮堂，也不认识。我还记得有一次回台北讲道的时候，我回到以前我小时候在木栅长大那个教会讲道，那时候我的母亲还在，我讲完道的时候，有几个人就跑来问我一些问题，或者跟我谈一谈。我看到有一个人呢，就一个男的，我想那时候我想他应该年纪比我大，不过也不是很老的，就戴个那个帽子，那个好像 cowboy 那个帽子，他就看着我。最后他几个找完，我说弟兄有什么事情吗？要问，因为看他都不走啊。其实前面几个人讲完就已经拖蛮久，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我说让人等久了，因为最近我问过他有什么事情，我好跟他谈了以后，其他人再等一下，没有说哦，没有没有，等他们讲完再讲。所以既然他等了，我就让他等了。最后完了，我说弟兄有什么事情吗？他说牧师，你从美国回来对不对？我说是。你现在再来，我说在中立，你什么时候回美国？我说在几个礼拜，不到一个月就回美国。他说你回来台北，你上来台北。我说干什么？你来跟我，叫我跟他。然后完以后，你跟我了以后，一个月以后，你要回美国，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出名的传道人，厉害吧？哦，一方面我感谢主，他还蛮看得起我的。你看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一方面我知道我不肯做这种事，我就笑笑跟他说：“哦，你这么看重，哦，谢谢你的好意。”那完以后我就说：“但我现在从出来做传到现在就这，但是我说我过去一直只跟一个人，我还没有跟过别人。”他很惊讶：“你跟谁？你跟谁？”我就跟他说：“我只跟过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转个身就走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讲的另外一件事情，一方面先知在本地，因为大家都用惯常的衡量你，你的知识啊，你的学问啊，哦，欧永亮我是看从小长大，你小时候不怎么样啊等等，都会这样的。现在怎么会成为传道人？有一天我在山庄讲道，有个人也是一人祷告完以后有个姊妹跑出来祷告，他就站在这个姊妹前面，那好像还记得那个姊妹推个车子，有个小孩，这个还有个妈妈，那个是应该是这个姊妹的妈妈。那最后完以后就看看这个弟兄，我说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祷告吗？他说我永亮不认得我，我不认得，前面那个是他太太，我也不认得。他说我是谁谁谁，然后跟我说我们在建中的同学，我一看那是他，哦，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他然后马上讲就，欧永亮，你怎么会变成传道人？如果真做传道，应该是我，不是你。你看，就我知道多糟糕。然后他马上下个结论：如果做牧师的话，不是你啊，是我才对啊，因为他人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的。哎，我不是每个人都喜欢，那我还没碰在这里，这是。所以一个先知在本地，因为人评估你，不倒过来，如果当神 confirm 你是一个先知，常用一件事情叫神迹奇事，这时候你更要留意， 当人带着红包来找你，当人带着什么来找你，你一定要留意。牧师，你会来看哪一个人？还没有进到看那个人前，他先走到门口，先塞一个红包给你，你要留意哦，你要留意。先知才不用，先知不用，他要成为神的出口，这本来就不用。神给他的能力以后，其实一个先知怎么被试探，跟主耶稣被试探有什么两样？没有。如果是神的儿子，把这个变成面包；如果是神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都是这样。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求主恩待我们，在这个教会兴起更多可以神用的工人。但是可能从一方面，可能就哎呀，他以前是跟我一起受洗的嘛，哦，我也看他不怎么样，他怎么现在变传道了？可能人家不见得这么的尊重你。但从另外角度，当你有恩赐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另外一个，不尊重你，让你难过；不尊重你，甚至所谓的称赞你到程度，甚至所谓的用这句话叫奉承你到程度的时候，你一定要留意，会跌倒。所以今天我要提的是三个事情：主的救恩是为给每个人预备，整个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不是建立在经验上，不是建立在所谓的神迹上。但当第三个，神迹有没有作用？更有用了，证明你是神呼召出来的 confirms。 不过我一定要补一句话，当神迹奇事在上不断发生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定要留意，否则很容易跌倒，连天使长都会跌倒，何况是你我。求神的恩待我们，我们为神的救恩我们现在感谢，也为这个我们的能够承受这样的恩典，我们要不仅要感谢，我们就需要留意，免得在恩典里面我们软弱跌倒了。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为这样恩典献上感谢，也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继续活在他的恩典里面，好叫我们继续能够为这位赐恩典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我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恩待我，恩待恩待我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能够走在神的心当中，恩待我们，让我们就活在主的恩典里面。哦，主啊，让我所做一切能够荣耀你的名。圣灵啊，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的弟兄姊妹。哦，主啊，让我们起来，在恩典里面被你装备、你造就。不见得人看得我们怎么样，但主，你一定会肯定我们，你一定会帮助我们。哦，在众人当中能知道我们是被你拣选的器皿，成为你的工人来服侍你。但主啊，当你这样的用神迹来肯定我们的时候，也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免得我们软弱，免得我们视角能跌倒。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可以带领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英雄，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哦，今天我们成为和弦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赞美你、服侍你，能够在地上这为你要做见证，是你给我们的能力，是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主啊，让我们在服侍当中不仅有果效，让我们更是常存一个谦卑的心。哦，因为今天我们跟别人不一样，不在于我们自己，乃是因为你更多的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带领我们，你的灵不断的引领我们，感动我们。哦，透过你的话，圣灵在我们身边做塑造的工作，让我们这个人越来越像的，哦，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充满了能力，但是他的心却是柔和谦卑的。哦，主啊，把今天时间、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